我们下午要接着继续来查考《耶稣雅记》的第十三章。那开始在探讨十三章之前，我想稍微补充一下早上所谈到的一小部分。那因为我们人很多，有些人没有拿到讲义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讲义，就我们会按照圣经，然后你听我解释，这样就可以。我要补充的就是早上讲的第一大段里头有一个教训的第三点，生命的轴线啊，生命轴线的评估啊，那个本来是我自我的一个反省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用摩西所说的诗篇那一段话，我们人一生大概是70岁强壮啊，那一般是70岁，如果比较更强壮的大概80岁左右。所以如果把我们的每个人的一生，我们大约啦用80岁做一个整数，那本来我是自我一个调试，就是说把你的人生画一条线啊，画一条线从左而右啊，右边是一个箭头，每时一个刻度，每时一个刻度往右，每时一个刻度，这样可以评估你的人生是刚开始起步还是慢慢的日落西山。那譬如说我说我今年70岁，70岁，我要强调我70岁了。早上有妈妈说你真的你是骗人的啦，你没有那么多啦，非常感谢，听得很高兴。如果说70岁，那我还有剩下最后一格嘛，80岁。通常我们会看过去，过去多努力，过去多有成就，我们人喜欢看过去，特别有成就的时候。那未来虽然是一种憧憬，可是很少把它加上时间的限制，因为人不是无限大的，我们人其实非常脆弱，一个生命就受到限制。所以假设说我们可以活到80岁，那我就是最后一格了。那早上有弟兄姐妹跟我说，传道你这样讲话太惊悚了，非常吓人啊。那我要讲抱歉，我们在座有不少年长子啊，如果你超过80了，在90这一格感谢嘛，额外的感谢。如果你快要100了，再感谢，感谢再感谢，后面都是多的了，神额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我觉得说后面是充满感谢，而不是充满悲观窘掉。那你后面如果说到90几100多了，你会想说，那我可能肉体可能比较衰老，没关系，家有一老，对不对？就是一个宝啊。教会如果有那么多的长辈，是教会的一种恩典啊。真的，教会里面有长者，我会觉得这个教会充满了丰盛的生命，很年长。如果一个教会，我们看过传道带看过一个教会，新的教会也很少年长者，40-50岁，你一直觉得说看来看去都没有老人，这个教会太稚嫩了，太年轻，没有那种老成的感觉。所以教会如果有老中青这样子各阶层，代表说他的旺盛，很生命很旺盛啊。所以有长者，那是教会的恩典。那如果说你本身是这些长者啊，你可以充满感谢，也可以为教会弟兄姐妹，为神，你更加尊重自己，活得好一点，让我们有一个希望，一个安慰，一种鼓励，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这是我要补充的。好，那我们在谈下午要谈两个半支派，他得到产业。要开始谈之前，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图表，我们的圣经都有296页，就是约书亚记最后一页，4世纪的前面，刚好圣经它有印一个十二支派分配产业的地图，如果有你这样一看，右边，这个地图是12支派得产业的地图，那你这样看右边，中间那一条线是约旦河，中间那一条线是约旦河。那右边从右下往上， 流变啊、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从下往上啊、因为马拿西它分两部分啊、右边约旦河东边一块，还有约旦河西一块，所以它半支派半支派分开。所以我们如果从两个支派，就是流变、加德还有马拿西，由下往上推。因为如果直接念那个支派的界限的地理名称，没念过必定忘掉。我自己对照圣经地图去看很多遍了，一看到一圣经地图一盖起来我就忘光了。所以至少我给大家一个概念，我们就直接看图，有一个图表至少有一点概念。两个半支派在约旦河右边，我们说约旦河东，约旦河东，这是至少有这个概念。那至于那个界限什么地点到什么地点，我们在约书亚记十三章第八节以后就一口气通通是地名，通通是地名，那个我就不再讲了。所以这个地这个图表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偶尔你读圣经换一下大概知道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其实有一个给大家一个概念，这个地理的概念是以前蔡牧执事他教我们，我们在神学生的时候他教我们地理圣经史地，他教的，他给我们一个概念，我觉得这个很好用。你看这个迦南地的这一张图表啊，它这个大小跟台湾很类似，只不过台湾很像我们说番薯，对不对？番薯呀，两头尖，它是两头平，有点平，大小长短都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把一个台湾地图把它好像重叠在这个地图上，位置就差不多。所以如果我们讲加密山，加密山，我们在迦南地的地图有概念，西北方左边凸出来一点就是加密山，它相当台湾什么地方？可能新竹桃园，你唱跟台湾地图重叠，位置就比较类似，有点类似这样。这是一个参考一个方法。好，譬如说我们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犹大支派啊，犹大支派就是那个这个地图的中间那个是死海啦，有一个下方那个一个空白的圈圈的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是死海。死海，那耶路撒冷耶利哥都是在这个左上一点点而已，所以你看你可以想象说整个犹大支派他得的区域大概在什么地方，耶路撒冷大概在台湾的类似台湾的什么位置大概，这是一个地理概念的比照。那很巧约旦河在迦南地中央，台湾呢中央中间有中央山脉，也是隔开，很类似哦，很巧。这个是参考题外话。好，那我们再谈这个两个半支派啊，他得到这些地方哦。我要先声明啊，这两个半支派得这些土地是他们自己要选的、自选的、自己看中意的。在摩西的时代啊，摩西带他们已经接近迦南地边缘，还没有死掉。靠近的时候他们发现约旦河东这个区域可能地广人稀，然后非常适合牧养牲畜，所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要求他们要留在这边，不要过去约旦河得约旦河西的土地。所以这些地方是他们要求，后来摩西跟他们交涉谈论，摩西本来反对不行，这样违背了基本神的基本的宗旨，后来他们这样子交涉各让一步，后来摩西才承诺答应给他们。那我们要我想说下午我们就不直接看约书亚记十三章，要看民数记三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二章。好，我们看一下民数记三十二章，这里是当初的情况，创出立民生，民数记三十二章 在旧约207页，207页啊，32章，整章，这整章就介绍在摩西还活着的时候带他们来到了这个边界，迦南地的边界啊，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啊，然后两个半支派人看到这个地方，他们觉得很好，所以他们就要求啊，我们看第一节哈，看一节到第七节啊，一节到七节，流遍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路、底本、亚谢、宁拉、西实本、以利亚班啊，以利亚利、四班、尼坡、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这就是当初两个半支派的人最先来到这个地区，他们觉得他们非常适合，就跟摩西要求，他们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一个抉择了。我今天那个讲义里面有四点，第一个是抉择，你的选择，再来这个选择这个土地的程度，你把它分等级，它比较差的它的等次，这个土地好坏它的等次。第三个重点是讲亏损，他们选择以后他们有什么损失，最后是教训，这是我下午讲的四个基本的思考路线那二三都很简单那第一个我会稍微说明一下他们在我们看同样这里十六节以后，这是因为摩西听了他们的要求很生气，就责备他们，然后十六节以后是两个支派他们就提出修正我们看十六节，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卷，为妇人孩子造成，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人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我们再跳最后31节，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行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能归我们。这里是最后的结果，十六节那里是他们跟摩西交涉，后来各让一步，他们说好了，那我们派我们的军队一同战争但是打胜仗以后我们要回到约旦河东边，他们一直坚持我们的产业在约旦河东边那摩西听他们讲，那你们愿意派兵帮忙其他支派打仗，好，那就同意后面是就要把这个事情全部公开通知所有的人，两个支派办愿选约旦河东，等于是一个公开的承诺，然后两个支派附议同意，你这种好像开会附送同意，最后还是坚持我们的产业在约旦河东 所以我们看他在这一章里面哦，两个支派派一直强调我们的产业不过约旦河那一边哦，我们在约旦河东，但是这个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为什么他们要要求这样？我们讲义谈三个，谈三个。那我先讲，我先讲，他们选这边好不好？老实讲，不好。所有的人，所有支派，都是神安排的，只有这两个支派，一开始就自己选，而且他们也知道，神要给以色列的土地，就是过河那一边，这是，可能严格来讲是这样子的。有人认为说，他们这两个地方，两个支派 也可以归纳在神的地方，神给他们的地方，那可能是比较宽松的讲法，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坚持说我们不过去，那摩西也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等于是违背神的意思这样。所以基本上神要给他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西边这边，一定要过河，过河，但是他们坚持不肯。好，我先讲为什么他们要求这个土地可能比较不好，我先讲第二个重点那个等次，然后我再讲原因，他们看不出来。第一个，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二十三章，我们不翻了，二十三章十七节那里，以色列人一年不是有七大节期吗？什么祝棚节呀，什么节什么节这样子，那他们至少有三次全国的同胞要到耶路撒冷圣殿拜神，全国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回归圣殿拜神。如果说你的产业是在约旦河东，以后一年至少三次要到圣殿拜神，是不是路途遥远？而且要渡过约旦河渡过约旦河然后到耶路撒冷这边，路途遥远不方便，这是一个以宗教立场来讲不方便。好像我们我们有些同龄移民到国外，我们尽可能会住在比较靠近教会的地方，如果离教会太远不方便对不对？国外有开车好几个小时，有时候自己又不方便还要人家去载他的，路途太遥远，所以尽可能附近有教会，那是一个信仰上比较方便的地方。那他们这样太远了，还有约旦河的阻隔。第二个原因，约旦河东约旦河东后面后来到选民的国度，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对不对所罗门王的儿子罗波安的时代，国家分裂，南北朝，北朝叫以色列，南朝叫犹大，这两个国家，北朝以色列后来被哪个敌国消灭？亚述，对，不错圣经历史读得不错亚述帝国。迦南地的东北方，敌人从东北方来，犹大国呢，巴比伦东北方，这边没有地理的屏障容易受攻击容易受攻击，所以两个半支派在历史上他们亡国最先的亚述巴比伦都从他们的方向过来，从东方东北方过来有一个地理屏障还是不错的啦，对不对地理的线至少约旦河不容易通过台湾海峡也是地理屏障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地区有地理屏障那是不错的那他们这约旦河东这没有屏障，敌人很容易从那边过来，所以这个地区的等级不是很好我们到二十二章耶稣亚记二十二章会有一个故事，就是两个半支派要回去了，他们又担心跟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疏远了，以后的子孙会不会因为疏远就互不往来，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就盖一座坛，我们圣经说把它称作正坛，证明说两边是同样的百姓，盖政坛。为什么要盖政坛？ 那个我们以后会详细讲，他们也觉得说跟我们的同胞大本营脱离太疏远了，一疏远以后可能目前没关系，这一代没关系，到下一代时间久了越来越生疏，真的呢，时间久了越生疏，互不往来啊。好像 我自己的亲戚啊，我们没有整个家族都信主啊，自从我们信主以后啊，那些没有信主家族后来越来越少往来啊，我的阿伯啊阿姐 那一批那边的跟我们后来就完全疏远了，等于是断掉了。所以你可能这一代没问题，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呢，时间久疏远了，没有来往了，慢慢脱离啊。所以这我讲的大概是三个主要的因素，所以因此我们这样去评估啊，一般这两个半支派的土地给他的评价就是比较差一点，是用宗教立场，用战争立场，还有跟同胞的疏密的关系来看比较差一点。虽然他很适合牧养牲畜，可是他另外有一些问题他们没有 考量到，所以这是我们在讲的第二段里面比较等级差一点。那为什么他们要选这一段？我们看回刚刚所读的民数记三十二章，这个圣经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三十二章第一节就开始讲一个最关键的，我的讲义有讲三个了，财宝内心啊，财宝，另外一个妻子儿子妻儿啦，妻儿啊，然后体贴肉体，这三个。当然基督徒他也要面对这些问题，不说有这些不好，但问题是这些东西容易影响到我们的信仰的立场，因此我们要小心啊。好，我们看第一节他就点破，开宗明义就点破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一开始讲他们的牲畜是他们的财产，就讲一个重点，他们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财产多，牲畜是他们财产，考虑财产问题，因为牲畜它是活的东西，要牧草，要牧草，所以他们来到约旦河东边，哎，这个地方牧草很多，很适合，有产业有财产不是错误啊，不是，我们要一定要掌握一个立场，不是说你有财产不对啊。耶稣的时代，保罗时代，有很多很爱主的财主，但是也有失败的财主，所以钱财是中性，看人的态度，你怎么去拥有，怎么去使用。你的态度偏掉了，哎，你可以变成使用不义之财，用得有意义，可能行善助人，帮助圣公，对不对？好，所以钱财本身，它本身一般我们很少说它本身是善是恶，是用的人你的态度啊。所以有财产不算错误，但是它会影响。所以这整个故事从哪里引爆点，从哪里开始？牲畜多，因为财产多，人的基本的反应，很多财产，我们当然第一个怎么去维持这个财产不要亏损掉，对不对？基本上那是人的人之常情，我要怎么去维持，不要降低，更好一点是发展，怎么样让这个产业更大更多啊？这是一个延伸的，基本上怎么去维持，说因为他们的产业很多，然后他们看到这个地方，所以他们要求第五节啦，第五节，那个先看第一节，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看到这个地方，好，眼睛看到了，我要强调眼睛，看到什么？这个地区适合牧放，因为我需要养很多羊群，牧很多那些牲畜啦，我需要养这些，刚好看到这个地区有牧草， 我眼睛看到两个东西，产业多，我为了要维持这个产业，我眼睛去搜寻，去找。你看到什么？因为你以什么为重要嘛？牲畜是我的产业，很重要，所以我眼睛看的是，考虑的是怎么样去维持。所以耶稣讲，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对不对？马太福音六章，第六章二十一节，耶稣讲的，人的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也没有错，很现实，它不一定是坏事啦，一样是你的基本态度，但是容易就是说，财宝会牵引我们的心呐、啊。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大概比较会放在那个地方啊，容易放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看这个地方很适合牧放牲畜，所以他们就提出要求。所以他们要求说，我们要在约旦河东，是从这里来的。如果说我们假设这两个半支派没有那些牲畜呢，假设没有那些产业，他根本不考虑的啦，对不对？但问题就是他有那么多产业，刚好看到这个地方有，哎，这是一个机会，很适合啊，眼睛又看到，所以两个产业多跟眼睛的重视的地方，那我们用这两个条件集合起来，耶稣讲的那句话，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眼睛是灵魂之窗，眼睛是跟外界沟通，影响到你的心思嘛，眼睛看，心里想，连带关系，所以眼看的，心里想的，所以他们会提出这个要求。然后他们提出的要求，我们看那个第五节啦，第五节他们就直接提出啊，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就提出了，问题是神本来要给他们的产业是过约旦河，他们现在拒绝了，所以他们的产业是他们自选的，我们就是要这个地方，我们觉得很适合，那是他们看的，没错，眼前真的很好，没有亏损。我们刚讲的那个不好的结果是经过好久以后，但是那个后遗症很深，但是眼前呢，马上解一时之渴，好处多多，马上就看到到啊，这些牲畜马上就可以吃得饱饱的，可以继续繁衍啊，所以变成说，你看远处还是近处，看眼前还是看将来，信仰往往是看将来，那人往往又很重视眼前，所以很难取舍，很难取舍，最好就是眼前也顾，将来也顾，那是最好，但是很难，很难。我们看一下哈，所以他们提出的条件，第一个，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这是他们的财产，财产会限制他们前进的脚步啦，会影响他们想往前走的那种欲望，因为有某种需求，所以得是他们想放弃将来啊，目前就很好了，干嘛机会要放掉？所以他们第一个财宝内心。我们看那个第六节，摩西跟他们责备的，听他们讲以后，摩西很生气呀，说：“难道你们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本来整个十二支派以色列人是整体的，整体十二支派，以前战争啊什么都是整体的。现在他们这两个半支派说我们要留下来了，所以摩西因为他有一件事情，以前十二探子的历史的见解，他很担心历史重演，因为以前就是十二探子，他本身也是探子，派那个加勒耶稣亚去窥探那个事情，他本身面临这种事情，所以他非常的根深蒂固，他的深刻的印象。那件事情在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十二个探子回来报告消息，惹起全部的人反抗，造成神的愤怒，让他们又回归旷野流浪四十年，然后对那些报恶性的通通 神行为他们都死掉。所以摩西对这件事情哦，非常的印象很深刻，他就马上想到那件事情，哦，所以他责备这两个半支派：难道你们弟兄去打仗，那么你就在这边呐，啊？坐在这边就是说，马上享受安息，享受这些安居乐业这样子啦，难道不能跟你们弟兄同步吗？一同战争吗？他就责备。后面他就讲到那十二个探子的故事，那个我们就省略掉。哦，历史的见解，他怕说历史重演过去了。那两个半支派的人听了也有道理，他们在我们刚读了十六节那个，他们在做修正。好，这样子好了啦，我们派我们的勇士一起出征啦，好，一起出征。那但是打胜仗以后我们要回来，我们产业就是在这边。那因为他们让步了，摩西跟他们教示，好，这样子好，那准许你们回来，但是一定要一起战争。后来他们真的不错，就真的 派兵出去。那我们在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四章是三节那里，就是当时他们要过约旦河要战争，整个出兵的时候有特别谈到这两个半支派，大概派四万人。而且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我们一般没有那么仔细啦，这是两个半支派 的勇士走在全部军队的前面，先头部队打先锋的啦。他们真的是按照承诺，因为他们跟摩西交涉的时候就是我们勇士走在前面，那就是先头部队，如果碰到危险会死就是先死掉的，算起来 也是勇敢啦，也守承诺。他本来，但是问题就是他本来是说要派全部的勇士啊，全部勇士如果按照这两个半支派的全部勇士应该多少，应该要11万多，应该要11万多。在民数记26章，那是摩西还没死掉，他们本来准备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再一次的等于是户口普查，人口普查，可以战争的勇士各自派多少人，所以他有一份名单，各自派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这样两个半支派集合起来大概11万多。就到约书亚的时候他们派4万人，说他派1/3了，一般我们没有讲这么详细了，就是说大概派1/3。那为什么他们只有派1/3？1/3的人在家里看顾母亲，因为怕敌人来攻击啊，所以留1/3照顾家庭啊，1/3出兵啊，跟他们最先讲的有点出入。那也没关系呀，约书亚也不计较，反正你们就派兵出来了，4万人左右走在军队前面一直到整个战争结束，那个整个结束7年了，迦南地 的征战前后7年，当中他们不能回家，算起来也是牺牲了，牺牲不能回家，一直到战争结束了，好，这些勇士两个半支派的勇士才回家，耶稣亚祝福他们赶快回家团圆，带一些礼物回家，好不好，这样子很圆满也不错啊。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刚讲他们所争取这个地方不是最好的，他们有什么亏损，有什么损失啊？我要讲，我现在讲的是第三个大纲，有什么损失。我下午要讲快一点因为下午天气太热，天气太热，我们跟一种另外一种在奋斗了，属灵的敌人呢，在奋斗，我们希望我们都很警醒，这样所以要讲快一点。第三个大纲里面他们有什么损失了？第一个，我们往往在那个宗教教育里面，或者在敬老会偶尔会谈到一个经节，诗篇78篇，有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这个经节好像我的讲义里面没有写，78篇 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这一段是提说明那些年长者他们的一种心愿啊。诗篇七十八篇第四节，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在这里就说哈，选民中的年长者，他们有一种心愿，宗教的传承。长者已经身历其境走过来的，他们希望在他们自身所体验到的神的能力、恩典、作为、道理，通通传给他们的后代子孙，代代相传。信仰包括理论，对不对？道理的传授，理论包括实际的体验，神迹奇事，这样才会 很扎实、很灵活了。有道理根基，有神迹奇事体验，有圣灵帮助我们，这样你信仰会很坚固。你想这两个半支派，他们把他们妻子儿子都留在约旦河东，就说他们把那个房子城盖好，牲畜的那些栅栏都弄得 很平安，这些妻儿丧失掉一种机会，跟他们所有的人渡过约旦河，看耶利哥以后所有的战争。渡河是全民渡河的，对不对？渡过约旦河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呀！祭司的脚踩在水中，河水在很远地方就挡住，水分开，神迹奇事。进迦南地的第一个神迹奇事体验，这两个半支派的妻子儿子都没有参与，连看都没看到，他们的信仰只能够理论的传承了。绕耶利哥城城倒塌，他们体验过吗？没有，只能听说。以后所有的神迹奇事，耶稣亚祷告，日头一日之久，麦点下来，空前绝后的神迹都在渡河以后出现，这对信仰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很扎实的信仰，神迹其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我想它可以维持一个基本的支撑力了。他们现在这些儿女都没有，虽然他们的勇士过去了，但是家人呢都没有。所以我们用这一节诗篇 来看呢，他们的妻儿就没有看到神的作为了。长远来讲有影响的，可能到第二代第三代就看不见了，看不见神了。我们在以前，我们在学生灵会大概二三十年前学生灵会就有学生问我们神在哪里，真的有神吗？我们非常惊讶，传道人很惊讶，真教会的小朋友问我们真的有神吗？因为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神的恩典的孕育之中长大，太平安了，每天都很平安，你看不到神迹，你连神有没有存在你都觉得是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不是只一味的追求神迹啦，但是神迹是见证神的作为，也可以见证神的荣耀，证明神的存在。所以有那个，那是神也应许我们的，当你有圣灵有真理的时候，神迹只是自然会同在，神的同在。那他们现在这个机会他们的儿女都看不到了，这是一种长远的亏损，不能用金钱物质产业来衡量，信仰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我们在座台北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有的在外面事业做很好很大过去还没有周休过去没有周休的时候，有些人还是星期六还是做生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为了敬拜神，他放弃那些应酬谈生意的事情，他来聚会一个小时就听听传道人领会人讲一些道理，他可能损失了很大的一笔钱财。有外邦人会问，这样值得吗？他是用金钱跟属灵的造就来比较，怎么比不划算？一篇道理多少钱？不知道，不了，算不了几个钱了， 你用钱的角度来看，它不值钱啊，它不能用钱衡量，好像耶稣的救恩不能用钱衡量。以前我在台中啊，有一次有一个，那是无意中的啦，啊，我们有一个，我记得好像讲过，有一个弟兄啊，他大概他一直结婚以后，他已经到差不多哦，社青结婚，然后有家庭有孩子啊，到孩子那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孩子大概小学。那他一直他的工作是很简单的工作，收入不是很好，可是他很喜欢喝酒，一直酗酒，后来酗酒到最后酒精中毒死掉，非常可惜，留下那个家庭很辛苦。那因为他常常酗酒啊，他母亲一直劝他都是没办法啊，传道去看他也很难劝他了。那有一次他礼拜星期六来聚会，刚好是巧合的， 我一直记得，我不是针对他讲道理的，也不知道他那一天会来，他不定期的来聚会啊。我刚好我一直很深，几十年前的印象很深，我刚好讲一篇道理，题目是可以或者不可以，可不可以的意思啦。基督徒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不能做的啦，很多败坏我们风俗 品德的那种坏习惯不可以做啦啊。那我刚好讲那一篇道理，聚完会啊，我在门口送信徒，啊，因为台中教会很大，所以我们在后院一个大门那边，在那边跟信徒打招呼。那他的妈妈，啊，他母亲带那个孩子，那时候他已经这个孩子也本身也做父亲了，啊，他妈妈大概六七十岁啊，然后跟他走要离开教会，看到我在教会门口，他就拉着他儿子，告诉他某某人啊，哎，传道今天到底是最对你讲的哇。他就瞪我一眼，我更害怕，我不是针对他讲的，是刚好巧合啊。但是他妈妈就对号入座啊，某某人啊，今天传到对你讲的啊，这篇道理值100多万啊，哦，我很高兴啊，我那篇道理100多万呢，我才知道这个道理是无价。如果一篇道理能够救一个人脱离罪恶醒过来，我觉得值得了。但是通常哦，我们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对不对？让我们有希望，希望是无价。有时候我们都碰到事情挫折很灰心呢，一篇道理其实是神的灵神的道理在感动人，让你有希望重新振作起来，那根本不是物质钱财可以衡量的，让你有希望，哦，让你继续走下去，即使前面路途很艰难，你能够走下去得到力量，神的力量，哎，真是无价的啊。所以在我们在这里，啊，就看到这两个半支派人，他们只为眼前啊，牲畜这么多，要维持他们能够生养众多，不要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不要，他们一直坚持不要，我们的产业在这里，是他们自选的，哦，所以他们的亏损，他们的儿女可能后代子孙会跟神一直疏远，跟神疏远，然后我们很难保证他们以后一年三次都全家会过耶诞河到圣殿拜神，越远哦，越疏远，会那个路会越走越难呐，啊。好像说你跟教会疏远的一段时间哦，要来哦，越来越困难，真的越来越难，哦，所以当你疏远以后，跟神疏远，是不是也跟弟兄姐妹疏远了？我们在教会除了拜神，我们有人的团契呀，啊。讲爱餐啊，还有事后的聊天啊，嘿，都是人跟人的交通，弟兄姐妹水乳交融，属灵的交通会连结，哦，固定振作我们的信仰，维持在一个很安定的环境。当你一直脱离神，一直脱离这种属灵团契，你会越来越脆弱。过去不是有人讲，如果你是一块烧着火的炭火很旺，把你脱离那一堆单独拿到一边，很快就熄灭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很难把握，很有自信说我绝对不会熄灭，再孤单我自己一个永远不会熄灭，很难讲，很难讲，哦，我们真的是脆弱到需要大家共同扶持的啦，哦，彼此要带到，哦，所以这两个半支派，哦，只为眼前，他们有他们的亏损，哦， 他们跟其他 弟兄姐妹会越来越疏远，这种属灵的团契哦，会慢慢的松懈掉。另外有一个就是说，我觉得很可惜，他们派四万人，热忱很好，做先锋部队，走在最前面，如果有危险，是他们最先发生危险。七年没有回家，一直奋斗，一直到战争结束了，然后回去以后就领受他们自己的产业，那个产业不是最好的，帮别人打仗打赢了，回来以后又领受比较差的财产，为别人做嫁衣了，可惜新娘不是我，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好像得到的收成一点点，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亏损啊啊！所以我想大概哈，他们所取舍的财产、家人，那我必须强调就是说，有财产不算错误，就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家庭很重要。耶稣在讲到的时候，特别对这几个主题财产，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有时间自己翻。那个我讲义可能没有写，十九章十六节，1916那一段，有一个少年财主，很好的少年财主，有信仰，又做官，又年轻，条件超好的，跑来找耶稣，我要跟从你啊，我还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目标很好，要得永生呢。耶稣说哈，该守诫命你要守了，他说我守了。耶稣说，如果你要做完全人，你要变卖你的家产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耶稣。他很忧愁离开，圣经说他的财产很多，他想跟从耶稣，耶稣是测验他，测试他，所以故意的啦，你要把财产变卖，行善事，周济穷人，然后再来跟从我。他很忧愁，因为财产太多，叫他变卖，要他变空，他放不下，所以耶稣感触很深。其实这个财主如果按照耶稣讲这个很好的，年轻做官又谦卑呢，用跑得来耶稣面前跪下来求耶稣要跟从耶稣，还问我要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永生，他还知道跟耶稣的目标是得永生呢。这些都是很好的条件呢，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条件来讲，很好的信徒了啦。耶稣给他一个测试，财产，因为他财产很多，他离开，很忧愁离开，所以耶稣很感叹，财主进神的国真的是难，不是不可能，是很难，但你能够胜过了，不简单啊、哦！所以个人有个人担子、哎、我们台北教会有很多信徒蒙神的祝福，事业做得不错，我想大家都可能心里都比我更清楚，因为我当传道我一直很穷，那你如果今天是财主，你就知道财产在我们心中那个影响，你的拿捏，你的一念之间可能影响蛮大的。如果你今天能够把它安定下来，我要跟从耶稣，哎，这个两个取舍的时候很难呢，不简单啊！但是我们还是感谢神，我们在座 也不少的财主，我们还不喜欢这样一直讲啊，但是如果你今天有产业，你还能够在这边很安然很快乐敬拜神，我觉得哎，这是我们值得感谢神，我们的心还在这里啊。因为两个取舍的时候，耶稣用这两个去比较，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啊，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财财力的意思，这很出名的啊。马门啊，钱财不能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两个去比较。但你如果把它放在那种类似跷跷板天平上去称，两个。很有取舍呢，你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了，会影响哦。 但是信徒不可以，不是说我不可以做事业或者不可以有大产业，不是，我就说圣经里面爱神爱主的财主也蛮多的，也做了很多圣工，我们今天也是教会里面这种弟兄姐妹也很多，我们 还是感谢神。但是我们要提醒，就是说钱财对我们的影响真的是很大很大。你看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只为了他的牲畜那么多，他甘愿放弃，不要过河了，就我就要眼前了，宁愿放弃啊，这是他自选的呢。他们也知道过河那是神的一个交代啊，摩西的交代，他们宁愿不要呢，宁愿选择自己要的，不要神安排的，有没有比较划算？长远来看不划算。所以箴言里面很出名的，不要自以为聪明，对不对？不要靠自己。箴言三章三节五节那一大段，要依靠神的带领，依靠神带领。我们再读一个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我现在讲的是教训啊，这一篇的教训啊，三十七篇第三节到五节，三节到五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以神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把你的事情交托神，神必定成全。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需求，你尽可能把你的重担，把你的担忧的事情交托给神，神必定会成全。以神为乐，以神的信实为粮，神必定会成全。而不要自以为很聪明，箴言里面讲，自以为是的人愚昧人比他更有希望。愚昧人就是没有希望的，愚昧人还比他更有希望，自以为是，自以为聪明。这两个半支派人很可惜，神的选民对同胞也有爱心，肯派兵协助，肯牺牲七年离开家，可是到最后得到的是差一点的东西。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真的值得我们来做一个回想值得做一个回想。好，我想我的今天下午就讲到这里了，本来要想一个见证想时间差不多了，以后有机会再讲。好，那我们再来唱诗再来唱诗，436首436首，436首436首。
Sim.